拿奖，
得奖的是，
得奖的是，
恭喜！
欢迎收听《台湾电影笔记》，陈伟志主持。
这里是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 97.5，欢迎您收听《台湾电影笔记》，我是陈伟志。进入这光辉的十月，现在好像没有什么人在说光辉的十月这样子的这个辉煌的形容词了、啊、那十月份呢，走在大街上看到我们的国旗满街飘扬，总会给人一种兴奋的节庆的感觉。在往年十月份因为假期多多，所以呢，这个光辉的十月除了举国欢腾的这个国庆日等等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在我们电影圈，在电影产业当中，十月份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电影的大档期。其中尤其是我们通常会算九月底的，以前教师节9月28日有放假、啊、所以教师节档期是一个重要档期，这是继八月份的暑假末端、暑假尾巴之后，进入到秋天，等于说学校开学了，然后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重要假期是教师节档期。这个教师节档期呢，以往的就有朋友问过伟志说，这教师节档期这算什么档期呢？它超重要，大家想想看，学校开学了，很多人呢是进入一个新的学年度，进入了新的班级，认识了新的朋友，所以教师节档期常常是跟新的朋友一起结伴去看电影的时候，或者呢隔了一个暑假，哎，好多人没有联络，暑假那重新回到学校里面，又暂停两个月的友谊又热络了起来啊，所以教师节档期相当重要。接着光辉的十月，这双十国庆，双十国庆在伟志的印象当中通常不是那么重要的电影档期，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政治意味很重。双十国庆呢，拿来作为，尤其哦，我们说这个民国六十几年，这1970年代这种政策大片上档的时节，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双十国庆档。可是十月份最重要的电影档期呢，其实是中秋节，还有光复节。不晓得为什么，尤其是光复节，好像双十节有很强很强的这个政治的这种国家的政体的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应该说崇高吧，一个这样子的威严，在国家体制的威严，在到了光复节，它有历史的缅怀，它有一个大家庆祝啊，我们这个战争结束了，台湾光复了，总有一个这样子比较柔性的，比较属于我们在地的一个这样子的情怀在。所以光复节档期其实在电影史上面的意义非凡。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55年前1965年光复节档期在台湾世界首映的一部，应该是华语电影史上伟志觉得空前而且绝后，规模最大，我们再也拍不出这样子的电影的《西施》，世界首映的55周年纪念日。它在1965年的10月22日的晚场9:30在台北市的新生戏院隆重献映，他傍晚7:00呢，那一场是媒体优先场，晚上9:30是特映场，然后第二天10月23日呢，就全台北市5间戏院隆重上映。那个规模，那个气势，现在观众很难想象。即便我们说，哎，中国大陆现在拍了很多大型的政策片、国策片这种宣扬国威、强国至上的电影，的确场面一样惊人，卡司一样豪华，可是那个情怀、 那个文化的质感，还有那一份古典跟经典的韵味，跟西施比起来，那是再也再也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了。西施这部影片名为西施，实际上两条主线故事，一条讲的是西施这个美人，又是李翰祥导演江山与美人之间的对峙，是家国情怀还是私人感情这样之间的矛盾。另外一条主线呢，是当时在台湾，我们这个哇，中华民国最需要最需要的一个政策上面的、民族上面、文化上面、精神上面的宣示以及振作，就是勾践复国的故事。这两条故事线经过大导演李翰祥巧手汇编，交织在一起，成为这一部当年号称叫做亚洲影坛最伟大的电影，这自然是宣传语。不过我们时隔55年重新看起来，伟大这两个字绝对当之无愧。为大家选播两首音乐，这两首音乐呢其实很难得一听。首先为大家选播的是西施电影当中电影片头字幕的序曲，这个气势磅礴的序曲呢，在日后李翰祥导演的电影当中一再的被当成罐头音乐一再的出现。另外一首选的呢是同样是西施电影，这是大作曲家周兰平在为西施电影做音乐准备的时候所写的序曲，这一首序曲被收录在电影西施的唱片当中。这张纪念唱片里面收录了好几首最后电影里面其实没有听到的音乐，这个难得一听，让大家来好好欣赏。回到台湾电影笔记，西施55周年这个电影，伟志其实讲了大概一年有了，从去年年底开始在自己的电影专业期刊的专栏里头就开始写西施，然后陆陆续续断断续续的在报纸的专栏、在网络的专栏也一直在提西施，为的就是在2020年今年的10月底要把西施55周年做一个隆重而完整的呈现。这部电影对于伟志来讲太重要太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永远无法解的谜，至少到目前为止它始终无法解，已经50多年过去了。怎么说呢？电影首映的时候分为上下两集，全长根据文献记录加起来是3小时40分钟左右。可是在它首映结束之后，台湾、香港、新马地区这些华人地区首映过后，李翰祥为了因应国际市场的需要，把上下集的西施3小时40分钟修剪为2.5个半钟头的版本。这个2.5个半钟头的国际版发行了美国，发行了欧洲，甚至发行到海外的电视台。可是呢，从此之后上下集的西施几乎就不曾再次在世人眼前重新能够被看到，我们之后重映也好，影展也好，看到的都是2.5个半钟头的短版西施。大家想想看，有价值1个小时的戏份就这样子消失了。这1个小时的底片 是不是还存在在世界上？照理来说应该是存在的，应该有电影资料馆，有电影图书馆，这些典藏中心呢，把它保护起来。可是它有没有机会经过现在的电脑科技重新扫描，重新修复，重新配回两个半钟头的版本呢？我们不晓得。在这件事情有心之人，这个有志之士完成这件工作之前呢，我们其实只能从文献资料当中去遥想，去怀念，去回顾，甚至去猜测西施的全貌。这个西施的全貌对于伟志来讲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否则我们每次看短版西施都只能那是一个审美品味上面的巨大考验。你一边赞叹哇，这场戏拍的真是气派，真是好，突然之间音乐断了，台词中断了，画面一跳接到一个不相干的场景，然后你看到范蠡跟西施怎么还没认识就开始谈恋爱起来了，就有一场小小的话别的场面，前面连个眼神连个特写镜头都没有。更有甚者，到这个西施电影结尾的时候呢，两军对阵，勾践复国，勾践大喊一声夫差，然后这个战车一架哗冲进敌人阵营，然后夫差这边也高喊一声勾践，然后大军两军对阵，接下来呢画面上突然出现海浪，然后掏起了战场上面的血水就没有了，然后就我们就看到披头散发的西施在狼烟四起的姑苏台上等着工人回报到底是赢是输，然后回报说夫差自刎了，越国大军打进姑苏台了。西施又惊又喜又难过，百转千折的情绪变化，荧幕又跳接，画面又跳接，我们马上又看到范蠡跟西施相会姑苏台，所以太多太多的情感转折，太多太多的细肉就这样子不见了。所以西施究竟好在哪里？西施究竟不好在哪里？在没有看到真正的三小时四十分钟的完整版之前，我们很难论断，我们只能就现存的两个半钟头的短板去赞叹，又要再一次用这个词去赞叹当时大导演李汉祥、制片杨巧以及整个台湾影坛总动员的时候，发动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拍成的这一部空前又绝后的大片子。在筹备之初，李汉祥导演其实早在1960年就起心动念想要拍西施，那个时候还不叫西施，那个时候整个计划的名称叫做倾国倾城，西施只是倾国倾城这个大片集里头的小小一段。李导演想要拍四大美人，貂蝉、王昭君、西施、杨贵妃。貂蝉一开始1957-58年已经拍过了，所以把貂蝉换成妲己，接着妲己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片集的一个企划，那成为一部独立影片的企划，那空出来的位置呢就留给一笑倾人国、烽火戏诸侯的褒姒的故事。聊到这边让伟志休息一下。1986年吧，台湾的电视圈推出了西施的电视剧，由中华制作，冯宝宝主演，延续他们之前在电视剧杨贵妃当中的这个合作的经验，拍成了40集的西施电视剧。来欣赏电视剧的主题曲姑苏残梦，还有电视剧当中冯宝宝跳起了孔雀舞的精彩段落。 这里是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 97.5，台湾电影笔记今天欢庆亚洲影坛最伟大的制作，这是55年前喊出来的宣传词。当年代表我国参加柏林影展的电影《西施》。《西施》这部片子，我们在前一集节目的结尾有谈到，李翰祥导演早在1960年他就想拍《西施》了。那个时候他刚刚结束完《江山美人》，《江山美人》在1958年底59年初拍摄完毕，59年春天拿下了亚洲影展最佳影片，然后在整个1959年的夏天开始在全球各地发酵，台湾、香港、新马，甚至轰动日本跟印度。那李翰祥导演赢得了邵氏公司的信任，邵氏公司呢也希望让当时等于说是整个东亚影坛最红最红的华人女明星林黛有更多的表现和发挥机会，就策划了《倾国倾城》片集。有的说法是说希望让林黛一个人演齐四大美人，不过李翰祥导演的野心更大，他希望呢集合当时华语影坛最重要的四位女明星，一人一段，以短篇集锦的方式完成上下集的《倾国倾城》片集。在他的筹划当中呢，林黛演刚刚我们有说到妲己，后来妲己这个计划独立出来，那林黛演谁好呢？可是他希望找乐蒂来演王昭君，找杨贵妃，就是李丽华来演杨贵妃，他的算盘打得相当相当的精，然后经过了一番重整跟调整，最后他希望的是林黛演王昭君，李丽华演杨贵妃，乐蒂演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哇，大家想想看，乐蒂古典美人那个样子，她平常呢似笑非笑的那个脸孔那个气质，然后她扑哧一声笑出来就倾城倾国，那个感觉多想看啊。最后就是西施，在李翰祥的盘算里头，西施当仁不让，对他来讲就是玉女尤敏。当然我们之前在做王昭君跟杨贵妃的电视的，我们之前在做杨贵妃和王昭君的节目的时候呢，已经提过这两个短片后来都各自独立了，成为了长篇电影。那褒姒一直没有拍，西施一直在筹划，可是也一直没有拍成。为什么李翰祥一心想要邀请尤敏来演出西施呢？话说从头，在195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尤敏刚刚出道3年多，快4年，他和邵氏公司，尤敏本来是邵氏公司力捧的玉女，但是在邵氏因为制片企划，因为种种的缘故呢，他始终没有得发挥，甚至影坛还传出了不好听的耳语，说邵氏花大钱捧一个捧不起来的尤敏。小尤敏非常努力，除了自己玉女的形象之外呢，也着力在演技上下功夫，终于逐渐有了起色，逐渐有了转机，他的电影越演越顺，越演越好，可是总觉得有一点虚掷青春的感觉。来到1956年那个时候，他正好要和邵氏公司换约，他就曾经考虑是不是要继续续约下去，还是干脆不演了出国读书。在这个时间点上呢，正好是1956年春天香港第二届艺术节。这个香港艺术节在第一届的时候，那个时候香港的影坛，哇，香港那个时候大家想象一下全球冷战的局面，那两方阵营呢，它交锋的前锋其实在华人世界里头落在香港，香港有强大的左派阵营，香港也有强大的自由派阵营， 左派阵营和自由派阵营在影坛以及文化界的交锋对打，状况真的是越演越烈，越演越盛。艺术节也成为他们交锋的很重要很重要的战场。当年就传出左派影人、左派剧坛、左派文化界和自由派的影人、剧坛跟文化界利用艺术节的舞台比成绩、比票房、比受欢迎的程度。那当时还是童星的萧芳芳用了萧亮的名字，还有这个芳芳的名字呢，他参加了左派方面的舞台剧的演出。哇，这下在影坛掀起轩然大波，台湾这边就开始紧张了，那要不要禁演萧芳芳参加演出过的这个电影？萧芳芳当时是很受欢迎的童星，所以就有这些政治风波。那到了第二届，这个政治风波越演越烈，西施的话剧还有女主角尤敏成为了当年第二届香港艺术节很重要很重要的焦点。休息一下，为大家选播西施晚纱的音乐。先来听听我们前面有说到周兰平大作曲家为电影西施准备了很多电影音乐，那这些歌曲有的没有收录在电影里面，就收录到了他的唱片版本。先来听听唱片版的电影西施西施晚纱歌，再来听听冯宝宝的电视版本当中的西施晚纱歌。回到台湾电影笔记，这个话匣子一开啊，停都停不下来。今天谈西施电影55周年纪念，我们的节目已经进行了一半了，伟志还停留在1956年，话说从头的这个时间点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间点太重要了。第二届香港艺术节，在艺术节上，左派团队和自由派团队两边起了更大的争执，这个争执大到左派团队几乎是招架不住。他们想要推出的国语的话剧呢，遭到了很大的排斥和反对。他们想说，那临时改弦易辙来推这个粤语的话剧，又有人说，这个香港虽然粤语观众多，可是看话剧的又国语观众居多，你要推国语话剧，那各种争执不下的时候呢，自由派团队马上抢得先机，在很短的时间内请来戏剧大师姚克先生，又编又导，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话剧西施，在香港最著名的丽舞台隆重上演。西施的卡斯惊人，饰演男主角夫差的是罗维，能演能编能导的罗维，饰演西施的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尤敏。那第二女主角呢，就是西施身边的这个女间谍团的头目郑旦，饰演郑旦的是日后常常在电影里面演妈妈、演姐姐、演大姨妈的王来，千面女郎王来。哇，这个组合不得了啊。那勾践呢，在姚克版本的西施当中没有勾践这个角色，只有范蠡、文种。原来整个戏主要讲的是西施被送到吴国去担任间谍卧底长达10多年的时间。那因为西施受宠，人心毕竟是肉做的，她徘徊在国仇家恨 以及夫叉对他的宠爱。他亲眼看着夫叉白袍白盔甲练兵的那一份雄壮威武的英姿，心里面起了万丈波澜。与此同时，他又还要记得夫叉是灭他的国、亡他的家的杀母之仇不共戴天的这个大仇人。那就在这样子的矛盾当中，郑旦时不时要提醒西施，你要当心，你绝对要忠于国家。各种的矛盾当中，他还要必须用计谋去完成国家交付于他的任务。所以这个话剧西施主要主打的是这个情节。在这个情节的周围呢，另外还有吴国的大臣伍子胥和伯嚭，他们虽然是一中一奸两位大臣，但是在姚克的笔下，他想要刻画的还不只是脸谱式的中间，他要刻画的是，大家听好了哦，两个政治团体在国内的各种折冲尊祖，各种交锋，各种政治角力，是不是很像香港当时整个社会的这个弥漫的一种气氛？两个政治团体，这两个政治团体，一个是伍子胥所代表的政治团体，他们的颜色是红色的；另外一个是伯嚭代表的政治团体，他们的颜色是黑色的。红色和黑色在话剧西施里面就这样不断的出现。伯嚭主张的是北上，我们要北上争霸；伍子胥主张的是要安南，我们南方有一个虎视眈眈的敌人是越国，我们得要早一点把越国消灭，以绝后患。所以这是姚克巧妙的戏剧安排。那李汉祥导演是个好戏之人，他绝对在当时有参与、有欣赏过姚克的西施话剧，所以在他开出来的倾国倾城西施的组合里面，心目当中首选第一名女主角就是尤敏。我们甚至怀疑他其实也很想要请罗维来演夫叉的角色，只不过在邵氏影城西施没有拍成，尤敏在1958年呢合约满了之后终于离开了邵氏，转到电贸公司。可是回首当年西施的话剧给了他莫大的信心，支持着他继续在表演艺术的这条道路上继续努力，继续演出。那李汉祥导演一再的希望邀请尤敏回邵氏来演西施，尤敏都不同意。所以西施这个角色悬缺很久，很多新闻报道里面呢提到可能想要请台湾到香港发展的尤娟，或者是台湾到香港发展的张仲文来演西施，甚至有传说过这个邵氏旗下的基本演员丁红来演西施，最后我们看到叶枫预备要接演西施，可是这只是传说，始终没有实现。西施这个美人一睡，睡了几年，睡到1964年的年初，终于醒来。来欣赏电影《西施》，我们安排的是电影当中的歌曲，有一首是上集的结尾曲。这个受了这么多的仇跟恨，大家心里面都重重的。另外两首曲子安排的是唱片版当中的《信古》，还有唱片版当中的《仇恨之歌》，和电影版有异曲同工之妙，一起来欣赏。
Thank you.
这里是 ICG 主客广播 FM97.5。 今天台湾电影笔记，我们用一整集的篇幅跟大家好好的聊聊号称亚洲影坛最伟大的制作，其实对伟志来讲，它真的是一个空前绝后的超级巨片。那是1964到65年花了1年零2个月的时间拍摄的电影《西施》。这个《西施》当年首映的时候分成上下两集，它的筹备过程、它的拍摄过程、它的上映过程都是精彩的故事。我们前面光是讲它的缘起就可以谈整个上半集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谈筹备和拍摄。在1963年的8月底，李汉祥导演那个时候因为《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造成的大轰动，以及他和邵氏公司管理阶层种种多年累积下来的心结，使得他产生了要出走自己独立的心。那在邵氏的敌对阵营新马国泰机构支持的香港电影贸易电贸公司，还有台湾的最大的发行片商联邦公司的支持之下，李汉祥导演从邵氏跳槽出来，自己创办了电影公司，起的名字运用国泰机构的国字，还有联邦集团的联字，取叫国联。他的电影公司的 logo 用了汉代的石刻还是铜纹，就是两只鸽子嘴对嘴亲嘴的一个这样子的纹路作为电影公司的 logo。 国联国联，鸽子口对口相连，所以这叫歌联、那就是国联。国联影业在八月底创办了之后呢，本来要在香港拍片，邵氏这边呢非常生气，寄出法律条文，李汉祥绝对不可以在香港拍片，一拍片马上等于是往死里告就对了，绝对要让他在电影圈混不下去。没有办法可以想，李汉祥导演率领大队人马来到台湾，在台湾要推展制片工作。在这个时间点上，台湾那个时候电影事业嘴巴上说国片起飞，其实还是一片沉睡。那厂棚设备呢，中影公司在士林的中影制片厂有两个非常优秀的摄影棚，可是常常呢就是没有人租用。那中影自己拍片之外呢，这个影棚就空着，一直到邵氏公司来台湾拍片跟中影合作，那电贸不甘示弱也跑来台湾也跟中影合作，才开始有人租棚。李汉祥来了台湾想要租摄影棚，中影不敢租给他，因为中影和邵氏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个时候在台湾三家官方经营的电影公司里头，国民党经营的是中影，台湾省政府经营的是台湾电影制片厂台制厂，另外有国防部军方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台制厂常年屈居于所谓的老二，非常非常的不服气，他们很希望能够跟中影一决雌雄。李汉祥来了之后奉为上宾，那台制厂的厂长龙芳先生带着李汉祥导演参观他们在那个时候是在这个台北植物园呢，建国中学对面，也就是现在南海路上农委会大楼所在的位置，就带着李汉祥导演去看他们的厂房设备。台制厂当时只有一个，说是大型啦，其实应该算中型的摄影棚，只有一个。李导演呢运用他的片场经验，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结合台湾在地的人力，以竹篱笆的素材快速的搭出了一个竹篱笆临时摄影棚，这就叫做台制厂的小棚。利用大棚和小棚两个影棚彼此之间的互相配合，三个礼拜拍 拍出了国联的创业作《七仙女》，上映之后造成轰动，整个台湾影圈都叹为观止。哇，李翰祥用竹子搭了一个影棚，三个礼拜拍出《七仙女》，虽然不像邵氏的双胞胎《七仙女》电影一样豪华缤纷，可是李翰祥的《七仙女》朴素雅致，别有一番风味。就在1963年的年底12月的时候，龙方厂长带着李翰祥导演去觐见了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当时他挂的头衔是救国团主任，哪一位呢？蒋经国先生。在短短的半个小时会晤当中，蒋经国先生给李翰祥还有龙方很大的鼓舞和勉励，希望他们多拍一些表彰民族文化气节的重要作品。期间他就提到了勾践复国的题材。李翰祥导演和龙方先生离开了蒋先生的办公室，这件事情等于是一拍即合。两天之后，台制厂马上宣布和国联公司共同推动西施的制片计划。聊到这里，要为大家选播电影西施当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几场戏之一。吴王夫差为西施建了一座美轮美奂的管娃宫，连接姑苏台大殿和管娃宫，这等于说是后宫当中有一条美轮美奂的走廊，这条走廊叫做响谢廊，它是一个音乐台阶。我们的美人西施呢，就在音乐台阶上翩翩起舞。来欣赏电影当中的响谢廊的舞曲音乐，顺便搭配电视版本冯宝宝翩翩起舞的电视版本响谢廊舞曲。西施终于展开筹备，李导演当年1960年在邵氏的那个西施的梦终于要在台湾开花结果了。他当年的西施直接沿用姚克的话剧剧本，这个立舞台版的剧本，他要讲西施，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江山与美人、国仇家恨跟儿女私情这样子的矛盾和挣扎。但是蒋经国先生想要看到的是勾践复国啊，龙方先生这个台制厂毕竟是官方经营的电影公司，他也要肩负所谓的推广民族文化的这个精神这样子的使命，所以勾践复国的故事也同样重要。龙方先生马上请台制厂编制之中老牌编导唐绍华先生呢开始写剧本。唐绍华先生把这个姚克的这个西施做了改编之后呢，李翰祥导演其实提供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素材。这个素材呢，当年绝对不能讲，那是个这个汉贼不两立的年代，绝对不可以讲的。什么素材呢？李翰祥导演提供了中国大陆知名剧作家写《雷雨》的曹禺先生。曹禺先生在1961-62年左右呢，也写了一个富有强大政治使命的话剧，名字叫做《卧薪尝胆的胆》，还有当年这个青铜器时代的剑宝剑，这部话剧的名字叫做《胆剑》，然后用了篇章篇目的篇《胆剑篇》。据前辈学者们指示为之哦，他们说曹禺的胆剑篇当时撰写也有 背后的政治目的，原来呢是中国大陆和苏联本来是好兄弟 buddy buddy， 那那个时候呢两边闹翻了，所以写出来歌颂毛泽东主席啊，这个我们不用靠苏联，我们要自己自立自强，一个这样子感觉的戏。这个胆剑篇呢完全的焦点就集中在勾践复国这件事情上，鼓舞大家就是卧薪尝胆要自立自强。胆剑篇当年不能讲，我们后来哇史料一一出土之后，我们现在100%的确定李翰祥的西施电影就是姚克加上了曹禺，经过唐绍华以及李翰祥本人的改编，成为了电影西施最后使用的戏剧文本。电影的开场是曹禺版胆剑篇的开场，在水边越国的宗庙禹王庙里面战败了的勾践困守庙中，那他准备要和吴国投降，越国的老百姓受尽了吴国的欺凌，这个吴国的这些士兵啊跑到田里面烧杀掳掠，然后带不走的呢就整个田放火烧掉，老百姓们又气又恨，眼睛都要喷出火来了，拿着烧焦的稻子，那国家已经要亡了，怎么办呢？能依靠谁？难道要依靠勾践这个亡国之君吗？好像也只能仰赖勾践这个亡国之君，否则国就真的灭了，你连一个寄托一个希望都没有，大家带着烧焦的稻子跑到禹王庙门口守在长街之下，希望勾践能够出来至少让我们看一眼，知道大王还活着，给我们最后一点希望。勾践出了庙向夫差投降，但是态度仍然高高在上，夫差非常生气，就下令勾践和夫人到吴国做俘虏，当牧马人，在马厩养马三年。三年之后，大家记不记得伟志刚刚说姚克版的西施话剧里面有两个政治集团彼此的对立？三年之后我们接到了姚克版，两个集团彼此对立，勾践在夹缝中求生存，然后顺利能够回国。牧马三年，三年之后终于获释归国，回到越国百姓欢腾，然后他开始卧薪尝胆，时时派士兵提醒他，勾践你不要忘记灭国之耻，来人啊取胆来，拿了胆舔一口，哇那个苦味铭记在心里，永远不会忘记。所以整个胆剑篇琢磨在勾践的戏份。那有没有西施呢？坦白讲有，出现短短两场戏，第一场戏是在禹王庙前面，这些万民越国的臣民拿着烧焦的稻子在哭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被吴国士兵欺负，一个西村的施姑娘从人群当中跑出来拦住这个要逞暴行的吴国士兵，保护着小女孩，你们要杀杀我好了。多年之后，西村的施姑娘原来当年在这个沙滩上码头前被俘虏到了吴国，她当上了吴国的王妃，想要拯救在吴国牧马的勾践和勾践夫人，有这么短短的一段西施的这个影子。所以所有西施夫差西施跟范蠡，所有西施的戏份全部来自于姚克版本，大部分勾践的戏份就来自于曹禺的版本，以这样子一个双拼的方式拼出了电影版本西施的重要文本。 来为大家选播音乐。我们前面听了电影《西施》唱片版本的《西施晚纱》，接下来来听听电影原声带里头的《西施晚纱》，然后为大家搭配一个是电视剧《西施》当中的《望月影》。这里是 IC 之音竹科广播 FM97.5， 台湾电影笔记今天跟大家一起欢庆电影《西施》55周年纪念。说到电影《西施》的戏剧文本，这个剧本终于完成了，筹备工作终于展开了。资深美术大师顾毅先生画好了数十堂西施重要的主景，来自于曹禺版本的禹王庙，背山面着水，哇，这气象万千，气魄非凡。还有呢，管娃宫大殿，这吴王夫差要在这个地方呢命令伍子胥自刎。还有姑苏台大殿，这完全是姚克的剧本，就是范蠡带着西施、郑旦等若干美女来到了吴国，然后伍子胥呢且慢代王，这个老臣呢精于相术，我要帮这几个女孩子看看她们的面相是亡国的妖女呢，还是宜于收藏在后宫的端端正正的正宫娘娘。有一大段台词铿锵有力的伍子胥看相。那姑苏台大殿这些重要的主景之外呢，服装、头套还有头饰也都已经请人到香港去定做了，准备就要在1964年的6月份，他们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筹备，要在1964年的6月份隆重开镜。结果1964年的6月份，台湾第一次举办国际影展、亚洲影展，影坛总动员，一切事情暂停，预备亚洲影展过后隆重开镜。结果亚洲影展发生了坠机事件，国联公司最重要的发行部门，他们跟联邦的合作代表人夏维棠先生，国联公司背后最重要的金主国泰集团的总裁陆运涛先生，以及香港自由影坛的，等于说是一个这个共主，自由影坛的自由影圈的代表，全部都在飞机上坠机身亡。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坠机事件呢？这个历史沉疴我们今天不多做详述。当年本来是陆运涛先生和龙芳先生手牵手一起要到台中去看地，因为电贸公司被邵氏打得毫无招架之力，陆运涛先生发奋引进香港方面的资金，然后自己国泰集团的资金要花好大一笔钱跟台湾这里结盟，开山辟地，预备打造一个完全不亚于香港邵氏影城的巨大片场。看完了地，北返台北的过程当中发生坠机意外，那这个所有的人都走了。李汉祥导演在意外之后马上飞了一趟新马到吉隆坡去面见陆运涛先生的母亲，取得国泰机构最隆重的支持，继续完成所有人的遗志。他大定了主意，无论如何西施一定要拍完，甚至整幅这个香港台湾新马整幅跨境联合的重大的电影蓝图、电影愿景，到最后只留下了西施 是完成的。龙方厂长过世了，继任他的是当年龙方厂长的左右手杨桥先生。杨桥和李汉祥他们两位等于就是硬撑在那里，拿了所有的资源努力要把西施拍好。1964年的7月22日美轮美奂的管娃宫大殿布景搭好了，开镜首拍刺死伍子胥的高潮戏。接着西施动用了台制厂还有中影士林片厂，加起来总共三个摄影棚轮流搭建西施的布景，轮流拍摄。中影厂就搭了姑苏台大殿，那台制厂就搭了管娃宫，搭了响谢廊小棚。记不记得刚刚伟志说的李汉祥搭的竹篱笆小棚，在小棚里面呢就搭勾践卧薪尝胆的越国宫殿，还有越国宗庙禹王庙里面有一幕勾践要这个投降，那悲愤交集他拔剑自刎被大家拦下来的戏也是在小棚所拍摄的。就这样子花了大概5个月的时间，从7月拍到7、8、9、10、11，哦对不起，花了6个月的时间拍到隔年1965年的1月初，内景差不多拍完大概有70%左右，然后大军开拔到台中后里马场附近，已经搭好了一整条越国都城的古代街道。这个古代街道有木架以及草棚搭起来的小城门，然后在这个古代街道，连李汉祥导演自己都说，我原本没有想要这么宏大的布景，可是继任龙方的杨桥厂长他几乎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他必须要让西施成为一部伟大的杰作，否则对不起所有已经过世的前辈。那黄池大会场面也是浩大，剧组花了半年的时间台中后里马场出好马，可是这些马不会拉车，这些马是让人骑的骏马战马，不是拉车的马，花了半年的时间训练他们怎么样子拉古代的战车，就是一个人站在上面的这种古代战车，然后动用了不知道几千匹的马，几百台的战车，在后里马场附近的空地拍黄池大会诸侯耀武扬威的场景，然后拍勾践和夫差两军对阵的高潮战争戏，另外还有拍勾践誓师出兵千军万马的场面。这一切的一切都在1965年的春天和夏天陆续完成。西施的外景戏剩下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堂大戏，禹王庙，背山面水的禹王庙，地点选在哪里呢？台北北海岸的白沙湾。来欣赏音乐，电影西施的歌曲慈庙，还有电视剧西施的歌曲深秋怨。今天节目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叫亚洲影坛最伟大的制作，为什么叫空前绝后，绝绝对对除了前面一段讲到的战马战车黄池大会之外，就是禹王庙。西施是在1965年的 10月22日晚上在台北市全球首映。台湾那个时候还没有彩色冲印设备，所以所有的彩色冲印要在日本完成，包括出拷贝这件事情。那在日本的后制期间呢，大概2个星期，西施是在8月2日拍摄完毕的，然后接着在台湾做剪接、做配音、做效果、做合成等等，然后最后送到日本，2个星期的时间做最后的后制作跟合成。好，拍完是8月2号，正式上映是10月22号，2个半月的时间。那请问大家，大家猜想一下，李汉祥导演到底是凭什么可以在7月底才拍这部电影最重要的大场面呢？他在7月的最后2个星期才拍禹王庙的大场面，他到底是多么的对自己有信心，才敢让他这样子做？这一切的一切都出自于绝佳的事前规划。事前规划的好，还有现场调度得宜，所以呢，大家看西施好大好大的投资，好大好大的制作，开始骂李汉祥跟杨乔花了好多钱，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李导演和杨乔厂长事后表示，西施绝对没有浪费到钱，他就是一部这么大的电影。李汉祥其实他说，我没有想要这么大，但杨乔就最后就决定就是这么大。在白沙湾，台湾那个时候还是处于一个高度戒严的一个时期，要在海边搭这么巨大的场景是需要国防部人员同意的，光是寻找这个外景场地就找了半年之久，一下子说要在关渡，那一下子说要在台南，甚至还有小道消息说想要跟韩国合作去韩国拍，最后在1965年的3月份跟国防部申请确认可以在白沙湾拍。他们在台中拍完了所有的战争跟外景之后呢，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资源回收了，但是说这个花了30个火车车厢把物料原物料呢从台中运到了台北，然后花了20天的时间在白沙湾搭建起禹王庙的布景。这个禹王庙它是布景，它就是临时搭建而成的，用木头、用水泥、用石块、用茅草等等搭建而成的，但看起来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古建筑。庙前有长街，街下有好几条桥穿越过白沙湾附近的类似小溪的水流，然后通向这个水滨码头。这个水域呢，应该来说是太湖码头才对啊，就通向水滨码头。码头前面，水上面还飘着2只古代的战船。这一切的一切，20天之内搭好，然后实际拍摄就14天的时间，其中还发生过台风来袭，休息2天，事后工作人员到现场去看，哎呀糟糕，不仅只被台风吹断了几根桥的栏杆，修一修照样继续使用。在这样子压缩的时间和这个资源的运用之下呢，西施毫不浪费。当这个要拍摄大场面的戏的时候，李汉祥导演就调度前来支援的国军弟兄的兵马，那跟这些连长啊、排长啊，就发这个颜色牌子，然后你红队等等，我们一声令下，你们队就从左边走过来，你蓝队就从右边走过去，白队就从前面扑上去，黑队就从后面跪下来，就是这样子的调度。然后在台风过后的一个晴朗的8月天呢，勾践木马3年回国的大戏，14个镜头一天拍完。第二天补男主角赵雷演的勾践的镜头，重要的特写镜头、中景镜头，那这些镜头可能背后背景还是需要有人人海战术这个来来去去，所以第二天拍勾践的镜头。早上拍完了这些群众演员，下午 陆陆续续军队就回到原来的单位去了。那一天拍了男主角赵雷勾践大概有30多个镜头，就是如此的有规范有效率，严严谨谨仔仔细细把西施拍完了。为什么我们说空前而绝后？李汉祥导演有了这样子的合作经验，说绝后有点夸张，因为李导演自己多年后他北上中国大陆，在紫禁城，在故宫前面太和殿前面拍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开场大戏，这个同治皇帝登基大典的这个大场面的戏的时候，最大的那个场面他也沿用了西施经验，5000人次的临时演员，那个场面一天拍完。在故宫里头是不可以使用明火的，凌晨1点大家就位之后摸黑开始准备，所有的主要演员都下去会同副导演，跟一样当时在中国大陆借用了军警人员，跟军警人员的小队长来协调发颜色牌子，你红队你蓝队你白队你黑队，然后左边走过来右边走过去，早上9点开始排练，中午放完饭，下午1-2点9台机器同时开机，拍过一次，接着略事休息，再拍一次，就拍好了同治皇帝登基大典的大场面戏。西施经验说也说不完，这一部55年前世界首映于台北的台湾影坛总动员经典巨片。关于西施今天就说到这里，希望您会喜欢我们节目的安排，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为大家选播歌曲电影西施的终曲卧薪尝胆的故事，还有电视剧西施一首非常动听的古筝曲《子夜秋歌》